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！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！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。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。我是立心姐姐，站立的立，心情的心。今天呢，在节目的一开始，我们要为广州来的恩宁庆生哦。恩宁是21号的寿星，喜欢跑步还有画画，生日愿望呢是希望有一个宝盒。哇，不知道是什么宝盒。恩宁的家里有许多的奖状，也学过古筝、跳舞还有画画。哇，现在的小朋友真是多才多艺呢。那立心姐姐要送给恩宁的生日祝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九节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希望天父上帝光照你，让你的生命结出光明的果子哦！祝福恩宁生日快乐！
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.
祝福恩宁生日快乐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前往卡恰碰侦探事务所。
流动的水没有形状，漂流的风找不到踪迹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。唯一看透真相的是外表看似小孩，智慧却过于常人的小侦探，就是你。卡恰碰侦探事务所准备大显身手。
嗨，亲爱的小侦探，欢迎来到卡恰碰侦探事务所，我是社长立心姐姐。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收到的委托信咯。立心社长，小侦探你们好，我是小豆。前阵子我和爸妈在法国的戴高乐机场看到一位先生，他好像住在机场里面呢，为什么他可以住在机场呢？这是某种体验活动吗？我可不可以参加呢？好奇的小豆。住在机场感觉很好玩呢，那就可以天天看飞机，还有看到各式各样的人了。真的有这种体验活动吗？小侦探，不然我们去机场看看好了，说不定真的有，让我们遇上了，我们还可以报名参加呢。我有听说过住宿在海洋馆的体验活动，可是住机场的，我可是从来没听过呢。那我们就出发喽，前往法国 对了，小侦探，一定要记得带你的护照哦。啊，坐了这么久的飞机，我们终于抵达法国的戴高乐机场了。这里好大哦，而且有好多人哦，有些是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旅客，好像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呢。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告示牌还是广告牌是关于住机场的体验活动，还是我们直接去问机场柜台的服务人员好了，走吧。
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
您好，我们想请问戴高乐机场是不是有可以住宿机场的体验活动啊？
啊，住宿机场的体验活动应该没有吧？我问一下 Sarah， 我们机场有办什么住宿体验活动吗？
没有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没有办这种住宿体验的活动。
哦，抱歉，可能是我弄错了。
没事的。不过呢，你可以在机场内多逛逛，欣赏一下我们的建筑设计，也可以到免税商店 shopping 哦。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
好，谢谢您，小侦探。这里没有住宿机场的活动啊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吧，反正都来了，我们就好好的来逛逛戴高乐机场吧。哇，机场里的商店好多哦，而且卖的东西琳琅满目。不过我现在没有很想逛街。如果可以体验住机场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啊，你们想要住机场吗？
对啊，其实只是想要体验看看啦。
其实啊，我在这里卖免税商品这么久，还真的有见过有一个人住在机场呢。
啊，真的吗？
对呀，他通常会在第一行下的红椅子休息区那儿。他长得瘦瘦的，浓眉大眼，秃头，留着胡子。有时候啊，他也会来商店这儿走走逛逛呢。不过我今天还没看到他呢。
哦，这样啊，店员姐姐，谢谢你。
不客气。
小侦探，我们就先去第一行下的红色椅子休息区看看吧。红椅子，哎呀，小侦探，这里这么多红椅子，而且瘦瘦的、秃头、浓眉大眼的人也不少啊，我们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？
小朋友，你们还好吗？需不需要我帮忙呢？
我们在找一个人，他长得瘦瘦的，浓眉大眼，秃头，留着胡子，就跟你一样。
哦，
请问你就是那位住在机场里的人吗？
住在机场里的，对呀，对呀，我是住在机场没错。不过你们要找我做什么呢？
是这样的，我是卡恰鹏侦探事务所的立新社长，这是我们的小侦探。我们听小朋友说，有人住在机场里面，好像是机场有什么住宿机场的体验活动，我们也很好奇，所以特地来法国找答案的。
哦，原来你们是侦探啊。你们好，我的名字是迈尔汉。这个我住在机场，不是什么体验活动啦，其实我是情非得已的，我已经在这个机场住了18年了。
18年？
对呀，18年，我的青春年华都住在这儿了。
迈尔汉先生，这听起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我们可以听听您的故事吗？
当然啊， 我的故事要从哪儿说起呢？其实我是从伊朗这个国家来的。本来啊，我要去英国，中途就在这儿法国的戴高乐机场转机，没想到啊，我的皮箱不见了。那皮箱里面装的可是很重要的护照，还有我的证件啊。所以当我到了英国之后，我没有合法的证件，他们就把我送回来这儿了。
可是迈尔汉先生，我不明白耶，那您为什么要住在机场里面呢？为什么不回到伊朗，或者是离开机场到法国生活呢？
不愧是侦探啊，问的问题非常的仔细。可是我没有办法入境法国啊，因为我没有护照，也没有证件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也不能回伊朗，这是因为我之前在伊朗啊，太积极参与政治的活动，参加一些示威游行，所以伊朗政府不喜欢我回去，把我赶了出来。
那不就哪儿都不能去了？
是啊，我等于是被困在这个机场里面了。于是啊，我就这样开始住在机场的生活。这一排红色的椅子，到了晚上，就是我睡觉的床啊。
睡椅子，好辛苦啊。
是啊。
那洗澡、吃饭这些事情又该怎么办呢？
这个别担心啊，在厕所里面是可以洗澡的。虽然有点不方便啦，不过慢慢也就习惯了。你想嘛，18年了。吃饭的话，一开始啊，我是到机场的餐厅吃饭，但是啊，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，到后来我只买得起最便宜的饼干填肚子。后来我发现啊，其实我可以帮忙机场的旅客归还他们的行李推车。靠这样子啊，可以赚一些小零钱啊，至少不会让自己饿死啊。
哦，好聪明哦。
不过机场的人好像不太喜欢我做这样的事情，他们后来啊聘请了专门帮旅客还推车的人。我就失业了。我每天在机场里面也没事做，你看我出不去也回不了国，挺无聊的。后来啊，我看到机场有一个地方在整修，我就趁工人都下班的时候偷偷的去做他们的装修工作，用来打发时间。没想到我的装修工作被那个工头看见了，他没有骂我，反而说我做得很好，竟然就要求我加入他们一起工作，还发给我薪水。哇，我后来又找到了工作了。
哇，太棒了。可是难道您打算一辈子都住在机场里面吗？
当然不想啊。之前其实有一位好心的律师，他知道了我的故事之后帮我打官司。法国的法庭判决啊，机场不能够强制的驱离我，但是法庭也没有办法让我入境法国。律师希望让我可以得到比利时的身份证明，让我可以离开这个机场。但是啊，我要去的地方是英国，不是比利时啊。如果我住到比利时的话，我还得要在那边的社工的监护之下生活，没有自由，我想还是算了吧，再想想其他办法好了。
迈尔汉先生，您为什么一定要到英国去呢？
英国啊，那是因为英国是我母亲的故乡啊。
是这样啊，那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帮忙的吗？
好像你们也帮不太上忙啊。不过你们听我讲故事我已经很开心了，真是谢谢你们呢。
也谢谢你讲故事给我们听。
有机会再来找我啊。
好啊。恭喜小侦探案件破解成功。费尽了千辛万苦，我们总算是找到迈尔汉先生了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 今天故事里面这个麦尔汉先生是真有其人哦。他在1988年的时候，因为丢了护照，丢了证件，所以被困在法国的戴高乐机场整整18年呢。后来呢，因为长时间困在机场里面，让他出现了心理疾病的状况。在2006年的时候呢，麦尔汉先生因为健康出了问题，被送医治疗。隔年，他接受法国红十字会的安排，到机场旁边的过境旅馆暂时居住，后来就进入了社会庇护机构，接受他们的照顾和帮助。他的故事啊，因为太特别了，还被改编成电影哦。哇，困在机场18年，真是太难想象了，而且他的生活真的好辛苦哦。所以啊，各位小朋友，你一定也要学习好好管理、保管自己的东西哦。尤其是出国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自己随身的重要物品，否则啊，如果弄丢护照什么的，可就麻烦喽。那现在呢，让立心姐姐跟你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我已得自由。
在创世以前，天父他已经爱我，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，彩排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已得自由，拣选我，彩排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已得自由，
自由，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死 你要听什么啊？
快乐大撒谎。
咔嚓咔嚓，美好的事物就用相机拍下来。咔嚓咔嚓，不好的想法就用剪刀剪下来。咔嚓咔嚓，想要趣味充实的生活，就打开欢乐卡嚓碰。
背京剧喽！
本周京剧《列王纪上》第八章61节，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，遵行他的律例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至终如今日一样。再一次哦，《列王纪上》第八章61节，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，遵行他的律例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至终如今日一样。这么长的经句怎么背呢？我们可以分对象还有内容。要向谁存诚实的心呢？向耶和华我们的神。那做什么呢？存诚实的心还有遵行他的律例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到什么时候呢？从现在一直到最后最后那一天，永远不改变。小朋友，背京剧也可以有秘诀哦，赶快来把它背下来吧。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《奇异恩典》。欢迎收听《奇异恩典》，我是立心姐姐。今天我们要读《列王纪上》第12章1-15节。《列王纪上》第12章1-15节，可以请家人、请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先一起读完经文之后，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。耶罗波安一听说罗波安做王了，就带着以色列百姓来觐见新的王。他们想要来请求新的王能够减轻他们身上的苦工和重担。对于百姓的请求，罗波安先询问了前朝老臣的意见。这些老臣建议新的国王如果可以用仆人的心来服侍百姓，一定可以马上让百姓甘心的顺服，意思就是希望王可以答应百姓的请求。但是呢，罗伯安又去咨询跟他一起长大的朋友，这群人啊，给了国王完全不同的建议。他们要国王加重百姓的负担，让百姓知道王有多么厉害。国王觉得，这个主意不错哦，于是他就这么回复了百姓，说要加重他们的负担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当我们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之前，询问多方的意见作为参考，当然是必要的。罗伯安也是这样，从所罗门时代
就在朝做官的老臣，他们有很多年的政治经验，所以他们也知道要如何帮助新的国王得到百姓的心。可惜罗伯安最后采用的是朋友所给的建议，而这些建议又蛮横又粗暴，只会加深百姓和国王的对立情绪而已。小朋友，我们所询问的对象，无论是朋友、是长辈，或者是在书上或网络上搜集到的资讯，都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想法，甚至会影响我们重要的人生的决定哦。我们应该要很谨慎地去辨别所有的资讯还有建议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时时祷告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做决定的准则哦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，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。亲爱的天父，我需要有智慧的朋友与我同行，帮助我做正确的选择，更能彼此帮助，彼此劝诫，彼此带导。求你为我预备，我也愿意成为这样的朋友，使别人因我得福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小朋友，下一次的经文在《列王记上》第12章16到24节，《列王记上》12章16到24节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立新姐姐，欢乐卡恰碰与你下周再见，欢迎来信或留言给我哦。